这位都是学佛信佛的人呐、
啊，你知道我们知道啊、哦，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因缘呢？
万法因缘生嘛，我们要探讨这个因缘，我们就更会珍惜嘛，你说是不是呢？
是。
哦，你看我们佛法东传到中国有很大的因缘的，佛法为什么在印度开花，在中国结果？中国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国家，才有能够接受这个大乘佛法东传呐、啊。历史上有记载，汉朝明帝永平三年，有的说法是永平七年啊、哦。那么汉明帝晚上睡觉做梦了，梦到一个金人，金光闪闪，头顶的就光白色的光芒啊、哦，然后飞到他的这个皇帝殿来。他梦到这个情景，那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啊，就问他的大臣呐、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是怎么征兆呢？”有一位大臣叫太史傅印。啊、哦，就跟皇帝进言说：“臣闻周昭王的时候啊，西方有圣人焉啊，其名曰佛，那就是释迦牟尼佛。陛下所梦的就是他啦。他已经在中国灭，已经在西方灭度一千年了，那是一千年前的事情。”皇帝听了以后，好高兴啊！哦，我居然梦到西方的圣人释迦牟尼佛，哦，非常高兴，龙心大悦，于是下命。且派遣中郎将蔡英、博士王尊等18人往西天去啊、哦，我们的中国在东边嘛，往印度去啊、西天啊、哦，去到底求求他，到底什么回事？我要找到他的起源，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教化的地区啊、哦，能够请到他的这个教化最好。那么他们奉命之后就往西行了，到了永平七年岁次甲子啊、哦，这十八个人呢、啊，在中天竺肉之国。就遇到迦摄摩腾、诸法兰两大法师，我们历史课本都有读到的，高中课本都有读到，我记得很清楚哦。迦摄摩腾和诸法兰两大法师都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的，不是普通人的啊，并幽天王所造的佛像和佛舍利经典60万言啊，用白马驮来中国，回到洛阳。当时因为没有接待的地方啊，暂时啊、哦，等于是在鸿胪寺招待，当时的外交部啊，鸿胪寺。在永平十一年，皇帝下令建立白马寺，是中国第一个佛寺，开始翻译42章经，还有很多佛的图像啊、哦。佛教自从此以后啊，大兴于中国，因为皇帝提倡啊，对不对？皇帝是提倡佛陀教育的，那宰相是提倡孔子教育的，双轨并行啊，所以中国很有福报啊，内儒这个内佛外儒啊，太棒了啊！那么这时候啊，一向受到这个皇帝宠信的这个道士啊，道教人士呢，因为中国啊，道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啊，眼看着这个佛教后来居上啊，心里不是滋味啊，难免有妒忌之心啊。永平十四年初，五欲道士啊、哦，我们中国有东域泰山呐、啊，这个南域衡山的五欲啊，五欲的道士，一共690人，竟然向东汉明帝、皇帝上书，请求皇帝批准我们道教要跟佛教一比高下，以明真伪，看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这样子，你们听过没有这个故事？好了，当年的元宵节正月15号，好了。共击白马寺，皇帝下令好比就比，在白马寺布置了三个坛场道场，供是有一个地方是供是道教的经典和符箓啊，和道家的这个诸子子书啊，和这个百神呐、啊、四传啊百神。那么皇帝的行殿在白马寺的南边南门嘛啊，那么佛舍利和经像通通放在西边。这时候啊。哎呀，这个大事啊，皇帝下令的，诸神道士全部来了，佛教的这个高僧啊，还有信佛的人都在现场看啊，万人空巷啊，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就用柴草和檀香焚化道佛两家的经典，要烤啊，看谁厉害啊，看谁那个经典去考验呢、啊、就用火来烧。那么诸神道士想用法力，我道教有法术啊，保持道家的经典啊、哦，和坛场，怎奈大火无情啊， 一下子之间把他们所有的经典化为灰烬，烧得光光。当时的道士除善信、费迪南等，这是为首的分子啊，当场感到汗颜啊，愧对这个道教啊，或者是没有脸见人啊，当场自恨而死啊，当场死在当场。那么这时候佛的舍利和诸经像等放光动地，毫发无伤。那么迦叶门人和竺法兰两大法师啊，永生虚空啊，罗汉都有神通的，哗就飞上天了，现出神变，千变万化，大众看到的目瞪口呆，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景象啊！如果是有电视机可以摄影现场 SNG 导播，那佛教一定大行于全世界，没话可说了。但佛也不以神通度化世人啊，这时候是特别的场面，没有办法，必须用神通啊。大众仰观，叹谓成友啊，从来没看过这种那么殊胜的场面了、啊，庄严。那么这两个大和尚啊，当时就说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还留到现在。怎么念呢？福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念，福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啊。狐狸跟狮子不是同类的，灯怎么灯的再亮也不可能跟日月的光一样嘛。差太远了嘛。慈无巨海纳，秋无松月容啊，小池子怎么有巨海的这个容量呢，大海的容量呢，这个小山丘怎么可以跟五岳比呢，高山大岭、高山峻岭比呢。法音垂法界，法语润情蒙，显通稀有事，处处化群生啊，大显神通啊，这种 稀有难逢的这个实际啊，为什么？就是要化度群生啊，没有办法，不是我要比的，皇帝下令的啦，道教建议的，对，佛法就恒顺众生嘛，来嘛，比一比吧。这件大事发生之后，当下就有司空杨成侯刘俊，这个大官呢，等于是高官的哈，道士吕慧通、一妇人王婕妤以及读书人和老百姓1000多人削发出家，这么多人出家。看到这现场实在是叹为稀有啊，太这个啊，不可思议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中国里面，国土里面能够有三宝出世，便是从上述一段因缘而来的。各位听过没有？学佛这么久没听过？哎呀，真是仙呢。后来唐朝的太宗皇帝，也就是李世民，唐太宗，他巡幸东都洛阳的时候啊，他曾有一首焚经台的诗，他写的，就是不是用焚经台吗，烧吗，对不对？所以怎么写的呢？唐太宗的手笔啊，门禁萧萧长绿台，一回登池一徘徊，青牛慢说函关去，白马青从印土来。你看白马驮了经啊，从印度过来的，对不对？确定是非凭烈焰啊，要分真伪逐高台啊，你要辨谁真谁假，用火烧吧，对不对？你要分真伪逐高台，要烧在逐高台，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坛场。春风也解弦囊藉呀，你看当时的春风啊，也懂这个道理呀、啊，吹尽当年道教灰呀、啊，烧光了，一吹就没了。各位，这个是这样子来的。其实道教、儒教都是中国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等于是传统的这个基础啊。道教也讲劝人为善，也要清心寡欲，也要修成仙的哈。但是道教的境界可以到28层天最高的，但是还是不能处理三界轮回啊。所以刘伯温讲，我闻神仙亦有死啊，最后还是掉下来啊，没办法的事情啊。你看从这个故事可以得知，当时的黄龙禅师，宋朝的啊，有个故事啊，也给你们讲一下。吕大仙、吕洞宾啊，各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吕大仙啊、李纯阳，各位听过吧？他以黄龙禅师的公案，佛门是不打妄语的，都有记录的。宋朝的黄龙普觉禅师啊，是一位得道的高僧。有一天啊，禅师坐在山头，解家不坐入定，结果呢，忽然看到祥云一片啊，绿空而至。这个师父啊就知道了，哎呀，原来是大仙吕纯阳过此啊，经过此地啊，于是他略使神通啊，阻碍吕大仙的去路，来相机点化他， 你修这个不就近啊？那么现在李纯阳正在凌空飞行，忽然觉得云头不动了，哎，云怎么不动了呢？心里面有意，心知有意啊，于是拨云向下一看呐、哎呀，原来这个老和尚啊，在家夫坐禅呐、于是乃大喝说：“下方坐着何人，竟敢挡吾去路？”哦，口气不小哎。那个禅师就说了：“吾乃沙门慧南寺也，大仙今从何处而来呀、这个吕洞宾啊，想要一显身手啊，乃故意做机语说道：“吾乃这个吾啊，来处而来。”那禅师就说了：“何处而去？”吕洞宾说：“去处而去。”答非所问。禅师继续说：“来处去处，又归何处？”吕洞宾说：“万法归一啊。”禅师又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吕洞宾这时候答不出来了，目瞪口呆，不服气，于是用他的吕洞宾不是个宝剑吗？拿起宝剑飞剑刺丝啊，就把剑飞过去刺那个老和尚，结果又被这个黄龙禅师的这个神力啊，啪就把他宝剑给丢打到地上来了。吕洞宾才知道啊，哇，道家还是浅薄啊，不如佛门广大高深啊，因此皈依到黄龙禅师的座下，作为三宝弟子。不知道道教的人士有没有听过这个公案呢？吕洞宾曾经还有诗表达他内心的感触呢，他怎么说呢？摔破瓢囊直睡情啊，你看那瓢囊，道家都用那瓢囊装酒的，直睡情啊、琴嘛，弹琴嘛。如今不练拱中筋啊，自从遇得黄龙后，实悔当年错用心啊。所以啊，佛门确实是广大高深啊，各位要了解，我们有幸听到佛法，岂止三生有幸啊，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福报啊！于是各位修的是念佛法门啊，更是不可思议啊，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当生成就的法门。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当生成就的秘诀，是不是啊？
是啊。
哦，那怎么讲呢？还真难讲呢。啊，靠诸佛加持，我讲的才比较清楚一点，你们听了才明白一点，要不然呢，讲的糊涂，听的迷糊，糟糕啦，那就贻误众生啦，哈、没关系，这个我们诸佛如来哈、十方佛共赞，只要你讲净土法门，劝众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定属六方诸佛、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赞叹加持，你相信吗？
相
亲的鼓掌表示肯定啊，心动啊不如行动啊。好，我们知道啊，我们印光大师啊是我们净土宗的高僧啊，十三代的祖师啊，他里面讲到啊，这个净土法门啊讲得非常的透彻，他说我们现在修持这个净土法门，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是最殊胜超绝的了，大家可不要轻视啦，因为很多人在轻视这个法门呢、因为这个老太婆老东公才念的，不识字的人才念呢，没有智慧的人才修的，会有这种误解嘛，很深呐、各位要知道，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还是给说清楚讲明白才行啊，要不然很多人都上当啊，以讹传讹啊，害死多少人的慧命啊，不得这一生往生成佛啊。那么印光大师说，因为啊佛所说的种种的法门啊、无非都是观机而说的，就好比医生对症下药一样啊，如果你自己的根基啊和这个法门不相应啊，你修起来是很难得到好处的。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一切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仗自力修戒定慧断贪嗔痴，而且必须要惑业尽净，凡见思烦恼断尽，方能了生脱死啊。如果烦恼尚有一毫没有断的话，你的生死还是不能了，还是要入胞胎。况且我们完全没有断的凡夫呢，哦，所以说要靠自力啊，非要彻底的干到成功才行啊，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看断烦恼多难啊，断一品货就好了。李炳南居士说他几十年来修持，他活了97岁啊，他修了几十年的佛法，连一品货都没断啊。佛经讲啊， 断货如极，四十里铺路这么困难呐、啊？你看加拿大和美国的交界不是有尼加拉瀑布吗？它还没有四十里宽呢。你看那个七十万军啊，那澎湃汹涌澎湃的那个水的力量多大？你要叫他一刀两断，不要动，杀，才断一品货。你看那个多困难呐、啊！这是比喻断货难呐、啊。唯有念佛这个法门是如来普应群机而说的呀、啊，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成就的。无论你是上根、中根、下根呐、啊，通通可以修学。即使烦恼惑业完全丝毫没有断的凡夫，只要你具足的真信切愿，实行念佛求生西方啊，也可以蒙阿弥陀佛接引，待业往生啊。只要你一得往生啊，你的生死就可以了脱了，所以说是最殊胜、最超绝的。好，那么我们要晓得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三千年前了嘛，当时十个人修行啊，跟佛修行啊，就有九个啊可以成道的，至少是证阿拉汉果啊，成道啊。因为那时候的人天性非常的醇厚善良啊，他的根基也是非常的猛烈。可是到了后来啊，众生的业障逐渐的增加，根基也就渐渐的漏裂下来了。再想要和从前一样啊，已经不可得了。然而在我们中国晋朝、唐朝的时候啊，还有这种仗智力可以了脱生死的人，但是已经逐渐的减少又减少了，越到后来越少越少啊。到了现在已经是没有这样的人了，听清楚哦，到了现在也就是没有这样的人啊。如此看来啊，就晓得要仗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了生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在这个时候末法，如果我们自己不自量力，还要说大话轻视这个念佛横超的法门啊，而要去求别的法门，那恐怕要了生死啊就比登天还要困难啊。应公他说我并非说其他的法门不好哦，我没有这个意思哦，实际上是因为法门有气理不气机的，有气机不气理的，唯有我们这个念佛法门三根普被力顿前收理机双气，不可思议啊。尤其是末法世中更为适合众生的根性啊，因为末法的人智慧浅智慧差啦，业障重啊，啊根性很漏裂的。所以大集经上面讲到，也是佛在三千年前的预言啊，他知道我们末法这个时代啊，末法一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大集经上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么为什么念佛求生西方这个法门叫做横超法门呢？古人有个比喻，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具足烦恼的这个惑业的凡夫啊，比喻做一条虫啊，小虫啊，生长在一根竹子里面啊，最下面的一节啊，这个虫还在最下面一节哦。这根竹子就比喻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这个虫子想要出来这个竹子，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竖出直接上去啊，一个是横超，就是从旁边出去。那么竖出的自然是从下面到上面一节一节次第的咬破这个竹节啊，等到最上面一个竹节咬破了，才这个虫子才能够出来的，离开这个竹子。这是比喻修别的法门一定要断见识烦恼，才能够出离三界。我们要晓得见货有88品，知货有81品，加起来169品啊，这么多啊。这是比喻一根竹子的结束，它有那么多竹节，所以那条虫向上直接钻出来就叫做竖出、例如一个断见货的出果圣人，要经过七生天上啊，七生人间这么长久时间的修习，才能证四果阿罗汉，才能够了生死。就算你二果也要一生天上一返人间才能证四果。那么三果呢，欲界的师父已经尽了，还要在五不还天渐次的修习，才能够断尽师父证得四果，这才算是出了三界的无学圣人啊。
如果是钝根的三国，哦，它的根气不好，还要升到四空天，从空无边处天啊、哦，一直到非非想处天，才能够证到四果啊。所以这样速出的方法是如此的艰难，而且时间这么的久远呐、啊，太难了。那么横超的是比喻这条虫子，不是向上面一节一节的咬破，只是向旁边，哎，横边向横向一咬，咬出一个孔来，这条虫子就出去了。这样的法子啊，比起那个速出的要省事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念佛人求生净土，就是像这个横超的这个虫子一样啊。虽然没有把见识烦恼给断除，但能够具足心业行净土三资粮，临终的时候就能够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极乐世界去啊。到了这个清净的国土啊，见识烦恼不断而自然就断了。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净土净胜缘强啊，没有令人生烦恼的缘故净缘啊，没有这个净缘啊，如此便得到三不退啊，位不退啊，行不退啊，念不退啊，一直到破除尘沙无明，成就无上菩提，这是何等直接简单容易的事。所以古人说，愚门学道如椅子上于高山啊，念佛往生是风帆扬于顺水啊。一般的法门修行啊，就像蚂蚁上高山一样啊，那么困难啊。念佛往生修行风帆啊，在顺水中啊，又遇到顺风啊，多么的快啊。就像李白的那首诗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快啊。我们拿一段啊、哦、历史上故事来证明这个速出艰难的道理啊，大家姑且听听看啊，增长大家的信心啊。唐朝时代代宗皇帝大历年间，有一个隐士叫做李元的，他舍掉他的家宅啊、哦、作为这个供养三宝，成为慧林寺，而且请圆哲禅师当住持。后来李元想到四川去朝峨眉山，因此就约了圆哲禅师一同去。这圆哲想，我要从经过长安啊，经过斜谷啊，由陆路走去。那么李元想要从荆州入三峡，由水道过去。两个人意见不同，各有各的原因。李元不知道圆哲他为什么要走陆路，那么圆哲却知道李元的他的心态，他是恐怕到了长安啊，人家会怀疑他想做官，他是个隐士嘛，他父亲是做官的嘛，所以人家怕到长安很多人认识他，怕他认为啊、哦、你来这里是不是想求官啊，他不愿意人家给他误会，所以他一坚持要从水路去。那么圆哲没办法啦，就随从跟他从水路去啦。那么有一天呢、啊、他们乘船到了南浦这个地方啊、哦、因为啊河水太急了，很危险，就天还没黑船就停了。那时候有一个妇人啊，身上穿着锦背心啊、哦、带着水桶在河边打水。这个圆哲禅师一见了这个妇人，便低头两泪直流啊。李元就问禅师，怎么搞的啊，从荆州到这里来啊，像这样的妇人呢、啊、不知道我们见了多少个啊，你为什么看到他就哭了呢？啊、哦，圆哲禅师就说了，哎呀，我就不想从这水路来的话，就是怕碰到这个妇人啊，因为她已经怀孕了三年了，还没生出来啊，孩子没生出来，就是等我来投胎啊。我现在见到了她，哎呀，已经没有办法不能避免了，那么请您啊在这里停留几天啊，帮助我赶快生出来，把我的尸体埋葬在山谷里面，三天之后请你来看我。我就对镜一笑以为平性啊，啊，12年后中秋节的那天晚上，请你到杭州天竺寺外面跟我相会。哦，交代得很清楚了。于是圆哲禅师说完之后，就更衣沐浴洗个澡，坐着就往生了。李元哲说后悔不及啊，只得把圆哲的遗体啊埋葬在山谷里面了。三天之后就到那家去看，果然了、啊、这个妇人生出一个男孩。因此啊，就把这个详情啊告诉那个妇人，要求我要跟孩子见面。这个小孩看到李元啊，果然一笑为贫啊，一笑为信啊。那么李元此就经过这个事情，他就不想到四川去了，就打道回府，回到洛阳去了。
等他回到慧林寺的时候啊，才晓得圆泽禅师在没有出发之前啊，已经把他后事交代的清清楚楚，夹在经本里面了，遗嘱也写好了。因此他越发晓得圆泽禅师不是普通人呐、过了12年，李元就如约去杭州，到了中秋节那天晚上，就在天竺寺的外面等候，跟圆泽禅师后生呢、相会。果然在月光之下，他忽然听到葛洪井畔有个牧童骑牛唱道：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虽异性长存呐、我的老朋友啊，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 看我，我真惭愧呀、我的身体虽然改变了，但是我的这个本性没变呐、佛性没变呐。李元就晓得啊，这个牧童是圆泽禅师的后生，就上前向他问道：哎呀，这个泽公还健康吗？牧童就答说：哎呀，李公啊，你真是守信的人呐、于是两个人就略略的寒暄几句话，牧童又唱道：生前身后事茫茫啊，欲化姻缘恐断肠啊，人的生前时候啊，哎呀，茫茫一片啊，想要化这个姻缘啊，恐怕断肠伤心啊，不要谈，不堪回首了。五岳山江山犹一片，却会烟浊上瞿塘。于是牧童骑着牛就走啦。如此看来啊，能够晓得过去未来还有坐脱力王本领的圆泽禅师，还不能够了生脱死呢，还不能够逃避胞胎耶，要入胎耶。何况我们是烦恼巨富的凡夫，一点本色都没有，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想要了生死，那连做梦都做不到啊，跟你讲真话呀。现在的世间人啊，听骗不听劝啊，讲真话他会倒谈呢，倒多呢，他让他叫倒多呢，你说麻不麻烦呢？有人就说了：哎呀，你看禅宗多好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道理啊，太棒了。你不知道啊，见性成佛是什么？是见到自性天真的佛叫做成佛，并非是成就无畏圆满的究竟佛耶，不要搞错啦。为什么呢？因为宗门下的人啊，功夫用了开悟的时候啊，就知道他自己的真性原来是和佛一样的，所以叫做见性成佛。但是他粗细烦恼丝毫还没有断哦，不过是能够常常的常自觉照而已哦，他扶住烦恼哦，他的举动就跟圣人很像哦。假使他失去了觉照的功夫，扶不住烦恼的话，那他照起业来比一般人更要厉害，因为他的烦恼里头夹有开悟的力量在里面，所以变作狂慧啦。所以他造业的能力也是异常的猖獗，这样不但没有成佛的希望，而且还堕落三途恶道呢。所以已经开悟的人更要加功进修，时时的觉照，等到见识烦恼断尽了，方是你了生死的时候，并非一悟便了，没那么便宜啊，也没那么简单啊。就像以前前朝的吴祖戒、草堂兴、禅师，都是因为悟不为证啊，没有断烦恼，仍然不免轮回之苦。前车之鉴呐、覆辙昭然呐、我们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就是他们真的成佛了，哎呀，更加差得远了呢。我们要了解成佛的定义啊，什么叫福慧圆满的究竟佛？我们往生西方就成了这个究竟佛。究竟佛怎么成的呢？根据天台宗的讲法来说，一个断尽见识佛原教七性位的菩萨，去到十性位之后啊，他把尘沙烦恼给破尽了，再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等41个位次啊，每破一品无明，就升了一个位次，得到一分三德密藏，这样的次第到了最后的等觉地，41品无明断尽了。断断一品无名，再进一个位次，才能够成就福圆满的究竟佛啊！像这个样子啊，的确也不是轻易的事情啊。大家要晓得这道理，就不会误会了，要不然真是误会太多了。那么还有密宗啊、现在密宗好流行啊，到处都是啊。密宗即身成佛的话，纵然听起来是如此的动人啊，但是事实上 并没有如此的快变呐、没有如此的快速变节。那么极深层次的意义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密宗的功夫修到成功的时候，现身就可以成道。然而这样的成道啊，不过是了生死而已哦。勉强说做成佛，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啊。如果是真的当作成了五住究竟二十永王的佛，那就大错特错了。比方说一个小孩子，他头发剃下来了，大家都叫他和尚，或者受了三坛大戒的比丘也叫他做和尚，或者丛林里面当方丈的也叫做和尚，像三十三种的和尚的称呼啊，勉强说嘛，哎，说得通啊。如果是真正当作真的和尚，那是不对的哦。就事实上来讲，要有真正有道德学问，能够使人伸张法身慧命的这种力量，才算是名副其实的和尚。所以名词不要乱用啊！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啊，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是极深成佛，记住，就他一个人。印光大师讲的，要再到了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下生成佛的时候啊，才可以算是一尊极深成佛的，又是一尊极深成佛的佛了。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佛未来的这个中间啊，56亿7千万年这个中间啊，再要想再找一个极深成佛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得啦。其实是释迦佛从来应试也没有实现极深成佛的道理啊，就是道理我们要懂才行啊。就像是前朝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啊，你看西藏的活佛到他临终的时候就晓得，他能够晓得他死了以后要到哪一家去投胎，叫弟子们啊，时间到了去接我吧。而且他在出胎的时候还会说话啊，现在是奇迹哦，不得了啊，还会说话。那时候我是某某地方的活佛转世的啊。然而虽然他有这样的本事，也还不是极深成佛。为什么知道他不是极深成佛呢？因为如果是真是极深成佛的话，他自然就可以像释迦牟尼佛那样能够说各种地方的方言，能给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通通听得懂啊，蚂蚁苍蝇都知道你在讲什么。为什么西藏的佛陀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不懂了？你看达赖喇嘛不会讲中国文化吧，你不会写中文吧，你就知道啊，如此的一件小事就可以证明他不是极深成佛。何况后来的佛陀死的时候没有遗言啊，生的时候也没有表示啊，都是由后来的人安排的，念究而决定的嘛，对不对？那就更不必说啦。而且修行啊，修密宗功夫的要成功啊，很不容易啊。如果你专求神通速效，不善于用心，会还有着魔，这个遭遇魔事的危险呢，会着魔的，还不如我们念佛来的稳当啊。所以说，祖师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啊。你看1928年的时候，上海有一个皈依弟子啊，印光大师的这个弟子啊，请他到他家里面吃斋用斋，还说他家里面有个亲戚哦，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学问好得很，已经50多岁了，可否请这个女居士来跟大师一谈呢？印光大师说好啊，叫他来吧。等到大师和这个女居士见面的时候，大师就对他说了，你的年纪大了，赶快念佛啊，求生西方吧。你说他怎么回答的？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大师就说了，你的志向太下劣了。哎，女居士又说了，我要极生成佛。大师又回答他说，你的志向太高尚了，你为什么那个清净的世界不肯往生啊，偏偏要生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世界啊。而且你要知道啊，极深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啊，也不是你我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啊。所以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啊，竟然敢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实在是自误而又误人啊。现在好多这种人了，现在还有两个 啊，要求生华藏世界的啊、
哦，
现在修华严宗啊，要求生华藏世界，也有很多这种人呢、啊。有一天啊、哦，有一个生病了，哦，这一位居士就去看他，后来看他病情很严重啊，这个情形不对了，赶快啊，叫他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华严海会佛菩萨、哎、求生华藏世界了。啊，大家在旁边助念呐、啊，跟我们很像我们的助念呐、啊，不过念的佛号不一样啊，求生的这个世界也不同啊。好，这样念了一刻钟以后，啊，就问他，哎呀，师兄啊，你看到什么境界没有？他回答说，没有啊，没看到。这样连续问过了两三次，都说没看到。到了最后一次，他说了，我娘来了。你就知道阴界现前了，所以这个问他的这个居士啊，才晓得他们如此的这样修是靠不住的，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以为念这样的佛号和这样的需求应当可以看见华藏世界才对啊，为什么反而见到娘来的阴间这个阴间的境界呢？从此以后啊，他才回头修念佛法门，求生西方净土。我们要知道华藏世界是要分破无明的法身大事，才能够见得，才能够生得。其余的就是断尽尘沙的菩萨哦，阿罗汉呢、哦？尽是烦恼断尽的阿罗汉呢、哦，都没有份，你也看不到，你也见不得。何况我们这种一品烦恼没有断的凡夫，你怎么见得到啊？是不是要了解事实的真相？你要深入经藏啊，你才有智慧如海啊，你不要人云亦云啊。被骗你都不知道啊！就是华严会上已经证得等觉的善财童子，那普贤菩萨还要教善财童子和华严海会的这个菩萨啊、哦，以十大愿王回向极乐，以其圆满佛果。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念佛法门是无际不收的啊。所以印光大师常说啊，九界众生啊，舍念佛法门，尚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念佛法门，下无以普度群蒙啊，就是这个缘故啊。譬如天下的人个个都要吃饭呐、啊，也都个个都要念佛的呀。所以大师非常的诚恳呐、啊，劝大家、啊、信佛的人呐、啊，不要不自量力啊，打出格的妄想啊，总要老老实实的念佛求生西方啊。才会辜负如来说这个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此成中的总持法门、啊、大师是苦口婆心这样劝、啊、无奈众生啊，哎呀，业障重听不进去啊。我们净空老法师也是在苦口婆心的劝、啊、可惜大家是听骗不听劝、啊、真是悲哀啊，不知道厉害啊，不知道生死的可怕，不知道六道难脱离啊，他以为很简单呢，做做好事啊，三宝门从种点福田啊，佛就来接我往生啊，哪那么容易啊。你不知道法门的诀窍，你不好的修行还是六道轮回啊，三途有份啊，怎么得了呢？所以想到这个事实的真相，哎呦，我们就心惊胆跳了。我们得到这个法门啊，要好好的珍惜啊，要不然的话前车之鉴太多太多了，很麻烦的事情哎。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一篇自广慧和尚书啊，是山西五台山的一个和尚啊，广慧和尚啊，这次我到大陆去走了39天呢、啊、还特别到五台山住了5天呢，去看了半天呢，还到大圣竹林寺去看一看怎么回事啊。我们世祖法照大师不是在住在大圣竹林寺吗？对不对？遇到文殊普贤两大菩萨，对不对？还问他我们怎么修啊，你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哦，那个我们举个例子哈，啊，这个里面讲到这个莲宗世祖法照大师啊，他亲自接到文殊菩萨告诉他念佛的方法，要教他修念佛法门，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啊，按照高僧传三集法照大师传上面讲的，法照禅师于唐朝大历2年，他在衡州，应该是湖南这个地方哈，衡州云峰寺，他住在那里。他每次吃菜吃饭吃早餐，出家人吃早餐用钵装那个粥嘛，粥是一体嘛哈，流质的，常常在粥钵的这个 波的里面舟里面哈，看到那个反射境界现前了。哎呀，这什么地方啊，这么的庄严呐、啊？这个圣境不知道哪里的圣境啊，常常出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问啊，有一个出家人曾经到过五台啊，他说哎呀，这个就是五台山呐、啊。于是法照禅师就亲自就到五台山去朝五台了。大历五年到达五台县，远远的看到哇，白光，一道白光，于是寻着这个白光就往前寻啊寻啊寻啊，寻到大圣竹林寺啊。进了这个大圣竹林寺，到了里面讲堂，哎，看到文殊菩萨在西边，普贤菩萨在东边，具狮子座说生妙法。那这个禅师就向这个两个圣人呐、啊、顶礼，并且请问，末法时代的凡夫啊，距离这个圣人太遥远了，知识转劣啊，而且善知识越来越少啊，功夫也不够了，垢障太深了、啊、佛性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啊，修了半天还没办法正果啊。那么佛法浩瀚无边啊，不知从何下手啊，就像老虎吃天一样，从何下口啊，不知道啊，为神修行于何法门最为其要啊，不晓得我要修什么法门啊，才是最能够走最重要的，成了抓住重点啊，一生可以成就成功啊。我愿两位大圣啊，断我以往啊，使我这个怀疑的这个以往啊，把我断除掉啊，希望两位圣人加持啊。文殊就回答他了，你现在念佛正是时候啊，诸修经门啊，诸种修经法门，不过念佛和供养三宝啊，这个福慧相修这两个法门最为直接了当，一个是无过念佛，供养三宝啊。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文殊菩萨就讲了，我于过去因为观佛的缘故，因为念佛的缘故，因为供养三宝的缘故啊，今得一切种子啊，所以知道念佛是诸法之王，你应当常常念无上法王，不要间断啊。那么禅师又问了、啊，我要怎么念呢？文殊菩萨就讲了，这个世界的西方啊，有阿弥陀佛，毗婆愿力不可思议啊，你应当啊、哦、一直念啊，不要令它间断啊，你命中之后啊，决定往生西方，永不退转。说这句话的时候啊，这时候两个大圣啊，文殊普贤啊，各伸出他的手啊，金色手啊，摩法照禅师的顶啊，为他受记啊。你因为以念佛的缘故，不久可以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啊。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想要这一生马上成佛的，如果念佛法门啊，能够速快速的证得无上菩提。讲完了话这个当时的两个大圣就互说切陀，大师法照禅师听完以后欢喜踊跃，快乐的不得了啊，以往全部都没有了，断除了，没有任何的怀疑了啊、哦！这是《高僧传》里面讲的。所以各位啊，我们知道五台山乃是文殊菩萨应化的道场嘛？这个我们知道普陀山是观音菩萨应化的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应化的道场啊、哦，九华山是地藏菩萨应化的道场啊。所以五台山乃是文殊菩萨应化的道场，文殊乃是七佛之师啊，他是七尊佛的老师哎，智慧之高啊。各位要知道啊，他自己说啊，我一过去啊，因为观佛的缘故，因为念佛的缘故，今天得到一切种子啊，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皆是从念佛而生的呀，过去诸佛尚且由念佛而生，况且末法时代的众生啊，业障重福报轻啊，障甚会浅啊，你还藐视念佛而不肯修，竟然想一抄直入如来地啊，哪那么简单呢？你要修禅宗太难了，你还不知道啊，你会步入无主界草堂经的后尘，你都不能，你还不够不资格。我们知道啊，我们要讲故事了，什么叫无主界草堂经啊，今天要说清楚啊，各位才知道啊，很麻烦的嘞。你看啊、哦，禅宗我们晓得，从粮草梁武帝那里啊、哦，达摩祖师见梁武帝，从那时候发源。梁武帝不欣赏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跑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传法给二祖啊、哦，一直传下来。 那么六祖以后啊，那个那时候禅宗自梁朝发源，那么他教人清净自信的这个法语啊，虽然是高超玄妙啊，犹有文理在里面的。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呢，南岳青莲二祖于是就用机锋转语了。为什么用机锋转语呢？唯恐后人呢、啊、以简易为物啊，而不能够实证啊，而且用这种方法来杜绝妄冲悟道的这个弊端啊，你自以为开悟了，没有这回事啊。而且参究的功夫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既然有数十年都没办法彻悟的呢。你看赵州和尚啊80岁的时候还是南北参扣啊，所以有句话叫赵州80忧心绞，只为心头未悄然啊。可以知道啊，这种像赵州和尚这种大根性人尚且是如此的勤劳啊，在参啊，何况是根性下列的人不要谈啊。所以到宋朝中国的禅宗啊还是仍然非常的兴旺，可是实证者已经寥寥无几了。就像吴祖戒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是非常之人。怎么讲他是非常之人呢？他为云门衍的法孙，为宋朝大觉莲国师的法祖，他的门庭高峻啊，门庭是高峻啊，跟龙门一样啊，鲤鱼跃龙门啊，那个龙门一样啊，那么高峻啊，这个学禅的人，哎呀，每每望牙生畏啊，不敢去了。在他当时的声望是何等的赫然呐、啊！可是他见货尚未曾断掉呢，说什么了生多死超凡入圣呢？为什么我们知道他见货没有断？你看，我们知道国门公案说戒公啊，吴祖戒，他后生为苏东坡，大家都知道嘛，啊。他守杭州的时候，苏东坡驻守杭州的时候，尚且不跟没有拒绝跟妓女往来呢，他还入妓女户呢。就可以知道，从这件小事情可以知道，吴祖戒啊，苏东吴祖戒还是巨富的凡夫，连出国的须陀环都没有成正德。今天人，我们这些人呐、啊，谁有吴祖戒的道理？还想要仗自力以了生死？而又高推禅宗藐视净土，什么缘故？各位知道吗？两个缘故，一个是你少阅经典，还没读华严经，或者曾经读过没有注意过；二者不知道禅家的宗旨啊，无论问佛问法，纵然你问尽了世间所有的啊一切来的问，他回答的时候悉皆只归本分呐、啊，全部都是只归你的本分，绝不在佛在法以及在诸事上来答复你。所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啊，你若是认作暗示说者，这完全错会他的意思了。所以我们现在人啊，业障深啊，智慧浅啊，每每将就祖师直归本分的话认为就是解义训文的词之词啊，这很深的。比方说啊，赵州和尚说老师念佛一生漱口三日哎，即佛之一日无喜闻，各位都听过这句话吧？大家都当作个个都认为这真话实话，所以以这个念佛为不屑而轻视他藐视他。你不知道赵州祖师他佛之一日无不喜闻下面还有嘞，你不能断章取义啊。有人就问这和尚还为人否啊，赵州和尚说佛佛夫啊。又在问他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如何报答呢？他因为赵州和尚受了赵国父子二王及燕王啊，他的很恭敬的供养赵州和尚。那么赵州和尚就回答了念佛夫啊。又出家问他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啊，十方诸佛还有没有老师啊？赵州和尚说有。那继续问如何是诸佛师呢？什么是诸佛的老师呢？赵州和尚说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父啊，阿弥陀佛就是啦。你看看要看下文才行诶，佛我念佛一生漱口三日啊，啊这句话他与佛这一世无不喜闻啊，我不喜欢听到啊。还有以佛佛为人，以念佛为报恩，以阿弥陀为十方诸佛的老师啊、哦、这些都是只归本分的转语耶。 所以各位不能误会啊。若是将前面两句话，昭泽和尚讲了两句话，认为说实话，你在实行它，你必定会谤佛、谤法、谤僧啊，永远堕到恶道。若是将后面的三句话认作是实话而实行之的话，你必定可以到达业尽晴空，现身正得圣果，往生上品，见智成佛。所以这两种话，各种禅书啊，都一起的同下都写出来了啊。前面两句话赵子和尚讲的，一切人几乎都常常提倡；后面三句话，印光大师说，这数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讲到这一句话，这三句话里面一句我都没听过。这个前祖师前后所说的都是皆归本分的这个话语啊，你们后面三句你纵然不能了解赵州祖师的意思啊，他的利益比你会得赵州祖师的意义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不会得赵州之主义啊，乃是你还是遵守如来金口成言的佛教啊。前两句你纵然会得赵州祖师的意思啊，也不过是开悟而已啊，跟去了生死啊、去三界啊，还差得远呢。为什么以一人之话，你会不得就当作实话呢？这个祸灾难啊，奇祸莫测啊，而且还人人提倡呢，会不得当作实话，奇力无穷啊！举世之人居然没有听懂。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就是最初你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不再己功研究啊，你自己又不肯好好的身体力行研究，一听到稀奇相似的驳斥念佛的话，哎，心中好高兴啊，常常提倡啊，也不知道古人啊，令人亲见本来的直接话，你去认作闭气念佛的谤法语啊，哎呀，末法时代这一类人太多太多了，除非你自己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根基浅了，有涵养啊，决定不肯以彻智之法为参宗之法，你才不会受到这个弊端了，不受其病了。否则都是以物为物之流啊，太多了，以为自己开悟了，不得了啊啊！那么，所以念佛法门乃是禅教立命诸宗的归宿，人天凡圣成佛的捷径。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人无不还归此法界。所以各位今天能够懂了这个啊，念佛法门呢、实在是大善根大福报的人才听得到啊，要不然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你看里面讲到很多往例啊，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你看这个我们都知道秦桧是雁荡山的高僧啊，各位都知道吧，他当了宋朝的宰相啊，受到接受金人的贿赂啊，每一件所作所为都是会替金国在金人在出谋略啊，杀掉金人所怕的岳飞啊，凡是不跟他同谋的不是贬官就是杀掉，最后他死后永堕地狱啊，百姓恨难消啊，就用面条炸成两条啊，秦桧跟他夫人呢、共炸而吃食之啊，名字为油炸桧，台湾话叫油炸桧了啊，普通话叫油炸块啊，而且还做了铁像跪在越王坟的前面，凡是拜越王坟的，杭州西湖畔不是越王坟吗啊，通通拿拜的人都拿那个木板啊，痛打秦桧夫妇和金兀术的身上这个铁像啊，还向他的头和身体啊撒尿以泄心中之愤呢、后来有个姓秦的做了浙江巡抚啊，哎呀，这我还是秦桧的后代，我想点办法救救我的祖先吧，就讲了，出告示了，哎呀，这个铁人啊，秦桧和金兀术的铁像啊，在岳坟前面被人打尿啊，污秽了岳坟的清净啊，不要这样对越王不礼貌啊，干脆就把他投至西湖。被这样可以使岳坟常常清净啊，常保清净啊，投下去以后西湖的水就发臭了，不能够吃了，你看看，可见啊他们的业障之重啊。而后来常常看到西湖中飘了好多尸体，飘了几个尸体在飘，去打捞的时候又不见了，又沉下去了，哎，官府不耐啊，又出了告示， 召集所有的船多来的船舫啊，你们往来船只把它围起来，把它再来打捞，看它往哪里跑。这样一打捞起来，哎呀，原来是我们以前丢下去的秦桧和他王和他的夫人王氏和金兀术三尊的铁像又捞起来了。这个知府这哎呀，想一想，他那也学佛，知道这个三个人的罪孽深重啊，不得不仍然把他安置在越王坟的前呐、啊，被人继续打捞。宁国大师到了民国十年1920年，到越王前面去参观，看着越王坟还是前面的那个金兀术和那三。秦桧夫妇的那个铜像铁像啊，仍然是被人打尿的啊，污秽不堪呐、啊。所以各位了解啊，我们刚刚讲了吴主介、草堂青、曾如杰啊，曾如杰我昨天前天也讲过，曾如杰的后身就是宋朝钦宗皇帝啊，被金人哎呀，宋徽钦二宗被金人掳去了，当俘虏去了，皇帝变成俘虏，身陷敌国，那个滋味是痛苦的不得了啊。等于是天顶摔到谷底啦，那种滋味啊，上权辱国又做阶下囚啊，不是人活的、啊，比一个老百姓都不如啊。你看，啊，参禅人以忠自雄，不肯借仗佛力以了生死。你一念到这个结果啊，哎呀，你看秦桧的雁荡山的雁荡山的一个僧人，他的后身是秦桧，一想到曾如杰。啊、哦，宋钦宗后身是宋钦宗，又想到这个吴主介后身是苏东坡，苏东坡还好一点哦，对，还学佛的，你就会自己反省自己啦。仗佛力和仗智力啊，医疗生死啊，差多远呐、啊？还不如专修敬业啊，以其现身能够了生脱死为好啊。还有个个案。那是叫海印信禅，是宋朝的这个中门大将，中门的这个巨将海印信很有名的。他在杭州，当时他接受一个武官朱防御武官的供养，防御是武官的名称啊。结果呢，他到了感恩图报啊，朱防御一个刚好他夫人生女儿的时候，刚好出生的时候，看到那个信长老啊，海印信禅师啊，信长老嘛，走入他妻子的房间，一看怎么回事了？学佛大哥懂了，赶快去打听。海印信禅师现在在哪里？结果刚好在他的方丈寺圆寂啦，正好走入他家投胎啦。哎呀，这个全杭州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啊。一个月之后，小孩小女儿满月之后，圆照本禅师就到朱防御武官家，来，朱居士啊，把你的女儿带出来，我要看一看。那防御就把他女儿带出来了，这个。圆照本禅师一看到这个女孩子，讲了一句话：“信长老，你真错了啊！”就说海印信禅师，你错了。这个小女孩一听，我错了，一哭就死了，真厉害！你看，一哭就死了，马上就往生。哎，死归死了，你要投胎去了。所以你知道禅宗难呐，真难呐，一步登天，登不上去是粉身碎骨摔下来了，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修的了。所以各位了解啊，要不然的话麻烦大了。尤其是孟法师啊，真的是啊，禅宗在相法师才能够成功的。孟法师在众生的根器没那个本事啊。刚刚讲了这么多宋朝的宗门巨匠啊，都是搬了车的啦。我们是末法众生啊，再不反省反省自己啊，你有没有那个资格啊？参禅要离欲念的，你没有一点财色名食色的念头，哎，你行吗？人要反省能力才行，哎，好不好？我们下预知哈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各位。